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，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，风起云淡，月明星稀，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，回归原始的港湾。心灵港湾，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心灵港湾节目。昨天恰好是中秋节，那么在这次节目里，我将为您带来两篇名家所写的中秋节相关的散文。第一篇《中秋节》，作者萧红，原在于萧红文集。记得青野送来一大瓶酒，董醉倒在地下，剩我自己也没得吃月饼。小屋寂寞的，我读着诗篇，自己过个中秋节。我想到这里，我不愿再想，望着四面清冷的壁，望着窗外的天，云侧倒在床上，看一本书，一页，两页，许多页，不愿看。那么我听着桌上的表，看着瓶里不知名的野花，我睡了。那不是青野吗？带着枫叶进城来，在床沿大家默坐着，枫叶插在瓶里，放在桌上，后来枫叶干了，坐在院心，常常有东西落在头上。啊，小圆枣滚在墙根外，枣树的命运渐渐完结着。晨间学校打钟了，正是上学的时候，耿妈穿起棉袄，打着喷嚏，在依偎在墙根哭泣的落叶。我也打着喷嚏，耿妈捏了我的衣裳说，九月时节单穿衣服怕是害凉。董从他房里跑出，叫我多穿件衣服，我不肯。经过阴凉的街道走进校门，在课堂里渴望到窗外黄叶的芭蕉。同学们一个跟着一个地问我，你真耐冷，还穿单衣，你的脸为什么紫色呢？倒是关外人，他们说着，拿女人专有的眼神闪现。到晚间，喷嚏打得越多，头痛，两天不到校，上了几天课，又是两天不到校。森森的天气紧逼着我，好像秋风逼着黄叶样，心里一月一日降雪了。我打起寒颤，开了门望一望雪天，呀，我的衣裳薄得透明了，结了冰般的。跑回床上，床也结了冰般的。我在床上等着董哥，等着太阳偏西，董哥偏不回来，向耿妈借十个铜板，于是吃烧饼和油条。青野踏着白雪进城来，坐在椅间，他问，绿叶怎么不起呢？耿妈说，一天没起，没上学，可是董先生也出去一天了。青野穿的学生服，他摇摇头，又看了自己有洞的鞋底，走过来，他站在床边又问，头痛不？把手放在我头上试热。说完话他去了，可是太阳快落时他又回转来。董和我都在猜想，他把两元钱放在耿妈手里，一会儿就是门外送煤的小车子哔哩的响，又一会儿小煤炉在地心红着。同时青野的被子进了当铺，从那夜起，他的被子没有了，盖着褥子睡。 这以往的事在梦里关不住了。门响，我知道是三郎回来了。我望了望他，我又回到梦中。可是他在叫我，起来吧，悄悄，我们到朋友家去吃月饼。他的声音使我心酸，我知道今晚连买米的钱都没有，所以起来了，去到朋友家吃月饼。人削着，经过菜市，也经过睡在路侧的僵尸，酒醉得晕晕的。走回家来，两人就睡在清凉的夜里。三年过去了，现在我认识的是新人，可是他也和我一样穷困，使我记起三年前的中秋来。下一篇文章是徐志摩先生的《印度洋上的秋思》。昨夜中秋，黄昏时，西天挂下一大帘的云母屏，掩住了落日的光辉，将海天一体化成暗蓝色，寂静的如黑衣泥在圣座前默祷。过了一刻，即听得船梢布篷上窸窸窣窣啜泣起来，低压的云夹着迷蒙的雨色，将海线逼得像湖一样窄，岸边的黑影也辨认不出是山是云，但涕泪的痕迹却布满在空中水上。又是一番秋意，那雨声在急骤之中有零落萧疏的况味，连着阴沉的气音，只是在我灵魂的耳畔私语道：秋。我原来无欢的心境抵挡不住那样温婉的浸润，也就开放了春夏间所积受的秋思，和此时外来的愁爱媾和，产出一个弱的婴儿愁。天色早已沉黑，雨也已休止，但方才啜泣的云还疏松地沐在天空，只露着些惨白的微光，预告明月已经装束整齐，专等开幕。同时船烟正在莽莽苍苍的吞吐，筑成一座莽林的长桥，直连极西天近处，和轮船泛出的一流翠波白沫上下对照，留恋西来的踪迹。北天云幕祸处，一颗鲜翠的明星喜滋滋地先来问探消息，像新嫁戏的侍婢也穿扮得遍体光艳，但新娘依然姗姗未出。我小的时候，每一中秋节呆坐在楼窗外等看月华，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，我就替亮晶晶的月亮担忧，若然见了鱼鳞似的云彩，我的小心就心心一跃，莫住着月儿快些开花。因为我常听人说，只要有瓦楞云就有月华，但在月光放彩以前，我母亲早已逼我去上床，所以月华只是我脑筋里一个不曾实现的想象，直到如今。现在天上砌满了瓦楞云彩，霎时间引起了我早年许多有趣的记忆，但我的纯洁的童心如今哪里去了？月光有一种神秘的引力，它能使海波咆哮，它能使悲绪生潮，月下的愧息可以结聚成山，月下的情泪可以培植百亩的晚兰，千顷的紫秋梗。我疑悲哀是人类先天的遗传，否则 何以我们几年不知倍感的时期，有时对这一切的清辉，也往往凄心滴泪呢？但我今夜却不曾流泪，不是无泪可滴，也不是文明教育将我最纯洁的本能除尽，却为是感觉了神圣的悲哀，将我理解的好奇心激动，想学契古特白灯来解剖这神秘的某冷骨泪。冷的炙永远是热的情，热的情的死仇，他们不能相容的。但在这样浪漫的月夜，要来练习冷酷的分析，似乎不近人情。所以我的心机一转，重复将疯快的智力刷起，让沉醉的情泪自然流转，听它产生什么音乐，让虔诚的失魂慢自逼回，看它寻出什么梦境。明月正在云岩中间，周围有一圈黄色的彩晕，一阵阵的青霭在他面前扯过，海上几百道起伏的银钩一齐在微翅凄奇的音节。此外不受清辉的波玉在暗中纷纷涨落，不知是怨是慕。我一面将自己一部分的情感看出自然界的现象，一面拿着纸笔痴望着月彩，想从它明洁的辉光里看出今夜地面上秋思的痕迹，希冀它们在我心里凝结成高洁情绪的精华，因为它光明的捷足今夜遍走天涯，人间的恩怨哪一件不经过他的慧眼呢？印度的耿其河边有一座小村落，村外一个融融密秀的湖边坐着一对情醉的男女，他们中间草地上放着一尊古铜香炉，烧着上品的水溪，那温柔婉恋的烟会沉覆香浓的热气，便是他们爱感的象征。月光从云端里轻抚下来，在那女子脑前的珠串上，水溪的烟弯上，印下一个瓷吻，微晒重复登上她的云艇向前驶去。一座别家的院上，窗帘不曾放下，几只肥满的桐叶正在玻璃上摇曳逗趣，月光窥见了窗内一张小文床上紫纱帐里安眠着一个安琪儿似的小孩，他轻轻挨近身去，在他温软的眼睫上嫩桃似的腮上抚摸了一会儿，又将他银色的仙指理齐了他齐圆的额发，矮然微喜着又回他的云海去了。一个失望的诗人坐在河边一块石头上，满面写着忧郁的神情，他爱人的倩影在他胸中像河水似的流动，他又不能在失望的渣子里榨出些微干叶，他张开两手仰着头让大慈大悲的月光，那时正在过路，洗沐他泪腺失肿的眼眶，他似乎感受到清新的安慰，立即摸出一支笔在白衣襟上写道：月光，你是失望儿的乳娘。命海一座柴屋的窗柩里望得见屋里的内容，一张小桌上放着半块面包几条冷肉晚餐的剩余， 窗前机上开着一本家用的圣经，炉架上两座点着的烛台，不住的在流泪。旁边坐着一个皱面驼腰的老妇人，两眼半闭不闭的落在伏在她膝上悲泣的一个少妇。她的长裙散在地板上，像一只大花蝶。老妇人掉头向窗外望，只见远远海涛起伏，和慈祥的月光在拥抱密吻。他叹了口气，向着斜照在圣经上的月彩念道：“真绝望了，真绝望了。”他独自在他清雅的书室里，把灯火一齐熄了，倚在窗口一架藤椅上，月光从东墙尖上斜泻下去，笼住他的全身，在花砖上换出一个窈窕的倩影。他两根垂辫的发梢，他微淡的媚唇，和庭前几茎高致的玉兰花，都在静谧的月色中微颤。他加他的呼吸，吐出一股幽香。不但附近的花草，连月儿闻了也禁不住迷醉。他腮边天然的妙窝已有好几日不圆满，他受损了。但他在想什么呢？月光，你能否将我的梦魂带去，放在离他三五尺的玉兰花枝上。威尔斯西境一座矿场附近，有三个工人口衔着笨重的烟斗，在月光中间坐。他们所能想到的话都已讲完，但这异样的月彩在他们对面的松林，左手的溪水上，平添了不可言语比说的妩媚。唯有他们工于劝疾的眼珠不赫，彼此不约而同今晚较往常多抽了两斗的烟。但他们矿火熏黑，没块擦黑的面容，表示他们心灵的薄弱。在享乐烟斗之外，虽然秋月牺牲了几次，也不能有精美情绪之反感。等月影移西一些，他们默默地扑出了一斗灰，起身进屋，各自登床睡去。月光从屋背飘眼望进去，只见他们都已睡熟。他们即使有梦，也无非矿内矿外的景色。月光渡过了爱尔兰海峡，爬上海尔福林的高峰，正对着静默的红潭，潭水凝定的像一块大冰，铁青色，四周斜坦的小峰全都铺满着蟹青和淡白色的岩片碎石，一株矮树都没有。岩潭间有些丛草，那全体形式正像一大青碗，现在盛满了清洁的月辉，静极了。草里不闻虫吟，水里不闻鱼跃，只有石缝里潜见凄厉之声断续的作响，仿佛一座大教堂里点着一星小火，一发对照出静穆宁静的景色。月儿在铁色的潭面上倦倚了半晌，重复拔起他的银臼过山去了。昨天船离了新加坡以后，方向从正东改为东北，所以前几天的船梢正对落日。此后晚霞的工厂渐渐移到我们船向的左手来了。昨夜吃过晚饭上甲板的时候，船右一海波海银波 在犀利之中含有幽密的彩色。齐青的表情引起了我的凝视。那放银棍的圆球正挂在你头上，如其齐靠着船头仰望。他今夜并不十分鲜艳，他惊人的方容上似乎轻拢着一层藕灰色的薄纱，轻漾着一种未愧的音调，轻染着几痕泪化的雾霭。它并不十分鲜艳，然而它素洁温柔的光线中，有只少女浅蓝妙眼的斜瞟，有只春阳溶解在山巅白云反映的嫩色，含有不可解的迷离。媚态，世间凡具有感觉性的人，只要承慕着它的清辉，就发生也是不可理解的反应，引起隐附的内心境界的紧张，像琴弦一样。人生最微妙的情绪，几阵生命所蕴藏高洁名贵创现的冲动，有时在心理状态之前或于同时撼动躯体的组织，使感觉血液中突起冰流之冰流，嗅神经难尽之酸辛，内藏涌动之跳动，泪腺之骤热与湿润，那就是秋月兴起的秋思愁。昨晚的月色就是秋思的泉源，岂止甚至是悲哀忧骚匪怨沉郁的象征，是季后运转的尾句中最神秘亦最自然的一幕，诗意界最凄凉亦最微妙的一个消息。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在谁家。中国字形具有一种独一的妩媚，有几个字的结构在我看来纯是艺术家的匠心，这也是我们国粹之游粹者之一。譬如秋字已经是一个极美的字形，愁字更是文学史上有数的杰作，有石开湖韵风扫松针的妙处。这一群点画的配置简直经过科罗的画传、米开朗琪罗的雕龟、抽聘的神感，像用一个科学的比喻，原子的结构将旋转宇宙的大力收缩成一个无形无踪的电荷。这13笔造成的象征似乎是宇宙和人生悲惨的现象和经验，淤溪和涕泪所凝成最纯粹精密的结晶，满充了催靡的蜜力。你若有高地弦逸超的知感性，定可以梦到愁字变形为秋霞暗绿色的通明宝玉，若用银锤轻击之，当吐银色的幽艳电蛇，似腾入云天。我并不是为寻秋意而看月，更不是为觅新愁而访秋月。蓄意沉浸于悲哀的生活是丹德所不许的。我盖见月而感秋色，因秋窗而沾新愁。人是一簇脆弱且富于反射性的神经。我重复回到现实的景色，轻裹在云锦之中的秋月像一个遍体蒙纱的女郎，她那团圆清朗的外貌像新娘，但同时她蜜弦的颜色那是藕灰，她执着的很形状演气的痕迹又使人一世送丧的丽珠。所以我曾说，秋月呀，我不盼望你团圆，这是秋月的特色，不论它是悬在落日残照边的新莲，与黄昏晓静艳的梅沟， 中宵斗墨西垂的今晚，星云参差间的银床，以至一轮雨满的中秋，不论银色高下，总在原来澄爽明秋之中，遍洒着一种我只能称之为悲哀的清霭和传愁的仪态。即使你原来无愁，见此也禁不得沾染那灰色的音调，渐渐心感起来。秋月呀，谁经得起银指尖儿浪漫的骚爬河？不信但看那一海的清涛，可不是禁不住他一指的抚摸，在那里低回隐气呢？就是那无聊的云烟，秋月的美满，熏暖了飘心冷眼，也清冷地穿上了清稿的衣裳，来参与这美满的婚姻和丧礼。好啦，今天的文章就读到这里。不知在外的游子，在过中秋节的时候，又有几多秋思和乡愁呢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灵港湾节目，我是主播佳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